对一些人来讲字很大，对一些人讲字很小，所以你们就看着办了哈。字很小的话就戴眼镜，字很大的话就可以看了。那么我把这个课本哈只放到上面去，所以我们会这样的去上这个课。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告白哈，其实它是以一句话来解释一些的这个神学的观念。那么他这句话为什么写成是如此呢？也是按照圣经的话，所以他在每一句话里面和每一段落里面，他都有一些的经文做参考的。如果是你们看这个威斯敏斯特本身哈，如果是你们有买了那本书的话，它是有一共33章，每一章里面有几个部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第一章的三个部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威斯敏斯特的那个课就是这样。今天的日期是这个有关于神学的。那么的题目是论圣经。论圣经的时候，在威斯敏斯特的告白里面是第一章第一至三，还有其他的齁。这个今天我们只是看第1.1 到 1.3 论圣经 of the Holy Scripture。 那么今天所提到的那个题目齁，神学的题目就是末世正典还有维经。所以这个是 1.1, 1.2, 1.3。我们如果是要这个上这个课的话，我为了方便呢，我把所有的经文需要读的经文都已经把它放在上面，也是把它放到你们的那个册子里面。所以呢，你们其实不用去翻圣经，圣经的已经是跟你们预备在这里了，所以你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它的那个次序来看。所以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问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看圣经的话从中回答那个问题，明白吗？所以等一下我会邀请一些在其中的，为了大家能够不打瞌睡睡着了，所以我要大家也动动脑筋动动嘴巴来读一些的经文，然后来回答他的问题，好吗？那些如果是还没有拿到册子的话，等一下跟我拿。所以你们拿了这个册子之后上完了这个课哈，除非你聪明过人了哈，能够所有的话都记得的话哈，那么就不要丢掉它就对了。好，你可以把它存留下来，除非你聪明过人。OK? 下一次，我们下一个星期因为是堂议会，所以没有上课。所以我们在续课的话，应该是在24号的时候，就是下来的那一课。OK? 好，我们就开始了。好，第一课的那个 WCF 的那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是论经文的齁，就是论圣经的。OK， 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是早一点发给你们的话，我就可能会叫你们做一些的作业，就在家里面先读，就是读这个 1.1 1.2 和 1.3 的论圣经的这个告白。那么然后就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到17节。OK， 那这个他的那个威斯敏斯特的那个告白和我们使徒信经的那个形态是一样的。好像说我们当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哈，所以他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个威斯敏斯特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有讲了这个不是这里哈，这里的这个部分不是圣经的话哈，记得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可是是那个威斯敏斯特的那国会他的那个组织哈，他把圣经的话浓缩到一两句话啊，这个是一个他的那个做法。好，我们就来进入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有关于这个圣经哈。好，我们请群义来为我们读告白 1.1。
这个是录下来的，永远长存。
一章一节，本性之光已创造护理之功，虽彰显神的良善、智慧和全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赐予人。所以神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并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以后为了更加保守并传扬真理的缘故，而且为了更建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并撒旦与世界的恶意起见，主将全部启示比至于书。于是神先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方法已经停止，故圣经成为我们最必要的。
好，谢谢群义哦。这个是读了好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一下英文的。 Although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do so far manifest the goodness, the wisdom and the power of God as to leave man inexcusable, yet are they not sufficient to give that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his will which is necessary to salvation. Therefore it pleased the Lord at sundry times and in diverse mannersto reveal himself and to declare that his will unto his church, and afterwards for the better preserving and propagating of the truth, and for the more sure establishment and comfort of the church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flesh, and the malice of Satan and of the world, to commit the same wholly unto writing, which makes the holy scripture to be most necessary. Those former ways of God's revealing his will unto his people being now ceased. Okay,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浓缩。It is a summary of a statement of faith, 很浓缩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OK, 有一些的信条，有一些的告白，好像说海德堡的告白，还有其他的信条，他们都可能第一章不是以圣经为开始。可是魏斯敏斯德他的那个开始讲解圣经的时候，他是以圣经来开始。所以既然魏斯敏斯德从圣经这个题目这个神学开始，我们也是从这边开始。所以我们问的一个问题，神为何把圣经赐给我们？ Why did God give us the Bible? Right? 那么若要明白神为何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学习什么是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所以今天你们会这个学习两个大名词，一个叫做一般启示，还有一个就是特殊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题目就是一般的启示。我们学习一下什么是一般的启示。好，我们请桂林姐妹这次跟我们读这个诗篇第十九篇一到第六节好吗？
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十九章第二节，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十九篇第三节，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第四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第五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第六节，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行到天的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他的温暖。
好，谢谢。To the choir master, a psalm of David,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ky above proclaims his handiwork. Day to day pours out speech, and night to night reveals knowledge. There is no speech, nor are there words whose voice is not heard. Their voice goes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word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In them he has set a tent for the sun, which comes out like a bridegroom leaving his chamber, and like a strong man runs his course with joy. His rising is from the end of the heavens, and his circuit to the end of them.And there is nothing hidden from his heat.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 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大卫所描述的具体活动是什么？ What physical activity is the psalmist David describing in these verses of Psalm chapter 19 verse 1 to 6？ 当然答案都已经是写下来给你们了。 OK， 所以答案呢，大卫描述的具体活动是神的创造，特别是空中的天体和太阳的升落。 OK， 所以这个诗篇第十九篇是描述了神的创造。第二个问题，是谁在透过这些话这些活动说话？谁在说话？谁在说话？这个是诗篇里面的大卫王所描述的写下来的，可是说话的人是神。 OK， 神创造者在向人讲话并启示他自己。 So God the creator is speaking to mankind and revealing himself。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又有一个经文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要比较这两段的经文。好，我们下来
罗马书第一章
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二十节，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凡的心就迷糊了。
好，谢谢你。我们再跟另外一段的经文来做比较，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个是很短的两节。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是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可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逼论。
好，谢谢。好，如果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等一下我会加以解释，我们只是看它的材料。第一个问题，从创造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也就是说，你对比这个看这个威斯敏斯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从创造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答就是透过被创之物，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 OK， 神的存在，那么人知道他永远的能力和神圣圣洁神圣的属性。 OK， 从这个创造本身我们就看得出来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据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什么是我们天性就知道的？什么是我们所有的人天性就知道的？回答，每个人心里都有神所存留的律，我们都有天生的良心在里面分辨善恶。好，你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一般的启示啊，这被称为一般或是自然的启示。因为再下来哈，我们就在看完这个一般的启示之后，我们再停一下来讨论一下，还没有到这个特殊的启示之前哈。第五个问题就是，自然启示告诉人，神要按人所犯的罪来审判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就是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也没有借口。这个是回答这些自然启示的用途是什么。 OK， 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题目之下，根据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到十三十章十到十三节，还有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什么是创造所没有启示给人的 ？OK， 这个我们再请一位来跟我们念哈。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十四节，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
谢谢。那么这我们看使徒行传只是一节，
使徒行传第四节十二章，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谢谢。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从这两段经文看到，创造并没有启示人关于神救恩的计划。好，我们就在这边停一下，我们来再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是我们回返到告白的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本性之光以创造护理之功，虽彰显神的良善良智慧和全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一人。意思就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是一个信徒是非信徒，你在新加坡，你在俄国，你在欧洲，你在非洲，你在南美洲，哪里都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就已经把自己神自己启示给人了。当他启示给人的时候，他不但是把自己启示给人，借着创造所创造的一切启示给人，圣经还讲了这句话，你不可以说，你也没有借口说你不认识神。这个是普一般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one in this world who can ever give the excuse to God one day that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ecause you see it in creation. 你在所创造的一切你是不能够推诿的。You have no excuse. 就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人说，你来证明给我听，因为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会告诉你神在哪里，我要看到他，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才相信有神。所以他说世界是没有神的，可是诗篇诗人说愚拙的人说没有神，你说没有神只不过是你是愚拙的人而已，没有人需要给你证明神的存在。为什么呢？罗马书这些经文诗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所创造的创造物你已经知道有神了，你是无可推诿的。 There is no excuse. OK， 这个是第一。可是有关于神的救恩的事情，有关于神的旨意的事情，这个不能够从所创造的来认识。 OK， 所以刚才我讲了，我们的一般上的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会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 每一个人没有借口的，我们知道有神和有神的存在。你否定他不是因为有你看不到神，而是你不要看到神。神在创造界里面很明显的，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所以呢，大家下来这句话，所以神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并先教会宣布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下来要看的那个题目。 OK， 到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有关于一般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Anyone has any question？ 要记得哈，从创造 The light of nature,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It manifests the goodness, The wisdom and the power of God To leave men inexcusable。 不要管那些无神论者否定神的，不用管他，因为你到时候你在反问这个无神论者的时候，那我可以问你，你怎么样证明神不存在？因为你讲一句话嘛，你听我讲说，上帝是存在的 ，There is a God, God exists。你说 ，No, there is no God, that God does not exist。你叫我证明上帝怎么样存在？我就问你，那你怎么样证明上帝不存在？两个都是一个信念来的，是一个信仰来的，两个都是信仰来的。你不要把科学带进来哈。我就问你，你用你的科学可以证明神不存在吗？可以吗 ？Can you use science to prove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You can't， 你也不可以。所以两方面都是信仰来的，只是你不信，你的信仰就是我信上帝不存在，我的信就是我信上帝存在，你两个都是信仰来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就不用太过去跟那些无神论者讲得太过啰里啰嗦，因为他们只是他们的出发点。当你跟一个无神论者谈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哈，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跟你在交谈或者是在跟你辩论，你要知道他的动机在哪里。很多人呢讲神不存在的动机哈，也只不过是他要为难你而已，你明白吗？ I say God does not exist and I want to have a discussion with you. My motive or my motivation is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 为难你而已嘛，让你不舒服。他真的是要辩论这个问题，要知道真理吗？Is he looking for the truth? No. 他只是要让你为难，让那些怎么这些教会的人啊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好像最近我读了那个报纸哈，Pastor 这个 Faith Baptist Church 啊，变魔术的那个我忘记了。我最近读在有个新闻说他要在教会里面教导一套的这个创世论啊。那么有一群的无神论者齁攻击他说哪里是真的。所以有一些在新加坡的无神论攻击这个 Pastor， 可是这个 Pastor 很忠心在教会要教导这个创世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的动机你要知道他的动机。OK， 可是无论如何，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当我们看这个信条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信条与圣经做开头？因为圣经，随后我们会上这些课，圣经的话就是真的，圣经的话就是真的。他这边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无论是诗篇、罗马书、使徒行传都好。他写的每一句每一话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有了这个告白。 OK， 所以有关于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有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天下的每一个人，不只是基督徒，所有的人不能够否定神的存在。为什么呢？你看到创造你就看到神了，明白哦？ OK， 好，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这个是 B 特殊启示。那么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看的诗篇第十九篇，我们就读七八和九节。少宏弟兄，
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能使人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坚立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
好，谢谢。那如果是我们看这段经文哈，问这个问题，神透过他的律法、见证和审判向人讲话，换句话说就是神的道或者是圣经，我们称这个为特殊的启示。 OK, God speaks to man by his law, his testimony and judgments, namely the word of God we call this revelation. So, 我们从自然的创造界，我们知道神存在。可是我们从自然的创造界不认识这个神，我们只是知道神存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的。可是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的时候，这句话就是这样，我们透过他的律法，就是其实这些字啊，律法啦，典章啦，这个道啦，圣经都是通用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话，就是他说写下来圣经的话，我们就开始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谁了。现在我们能够给他一个名字了，给他一个，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神是谁了，是从这里来看的。好，我们再下来看民书记第12章6到8节，也是三节。小荣，
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可是对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完全中，他是在我全家中心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亲自说的，不是用谜语。他必看见耶和华的形象。他们出尔皇对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
好，谢谢。好，这句话在讲什么？我们问几个问题回答就知道了。第一个问题，先知借着神信息有哪三种方法？就是先知接受神信息有哪三种方法？ What are the three ways prophets receive God's message? 刚才我们读了，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先知能够从异象 ,number one, from visions, okay? 也能够借着异梦 ,from dreams,还有面对面接受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开始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观看，我们知道神存在。现在神自我启示在圣经的话里面，圣经的话我们就看到是神的话是透过先知来告诉我们。所以 Now God is speaking，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有关于真理的东西，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于我们坐在那边想啊想，就想通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当然你们如果是其中有佛教徒的告诉我，释迦牟尼不同，他坐在一个树下面，他就发掘了很多的这个真道，这个改天才来讲。可是如果是讲到真理的话，除非神开口，神向人说话，神向人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所以这个神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异象、异梦，还有面对面，还有面对面。那么这个面对面，刚才我们读的是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唯有摩西和神面对面交谈。那么摩西五经啊，旧约的前五本书就是摩西所写的。所以你看，神面对面和摩西讲话，摩西就写了这个摩西五经，何等的宝贵。只有摩西能够写这个摩西五经，因为他和神面对面谈话。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根据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到二节，什么是最后面对面的启示？什么是最后面对面的启示？你们记得摩西面对面与神说话。
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的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祖先说话，在这末日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
好，问题回答。有另外一个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二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所以谁面对面启示神的话？答案，最后面对面的启示就是 神的儿子的话，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念神学的时候，摩西是一个象征来的， is a shadow， 象征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和摩西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写了摩西五经。在最后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面对面和父神得把那个启示告诉了我们。 So the ultimate face-to-face revelation is the spoken word of the Son Jesus Christ。 下来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启示要被保存下来，需要做些什么？那么这里我们要看几段的经文。 If these revelations were to be preserved, what needed to be done? OK, 我们就请你们一个一个来念。
生命记第31章24节。
摩西把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直到写完了。
直到写完了。
下来，耶利米书第36章第一节。
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那里有这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卷来，在上面写下我在耶稣亚作王的时候开始，直到今日，对你所论到以色列和犹大以及列国的一切话。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尊敬的提亚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照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
好，所以答案呢，如果神的启示要被保存下来，就必须把它们写出来，就必须把它们写出来。 To preserve God's words, to preserve God's revelations, they have to be written down. OK, 所以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神的话？圣经。 OK, Where do we find God's word today? We find God's word in the scriptures, the Bible. OK, 这个就是特殊启示。分别一般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有没有分别？大有分别。你从一般的启示你能够知道有一个神，可是你从一般的启示你不认识这个神。可是如果是你从特殊的启示，你就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谁，而这些话是他上帝的自我启示。 So the initiative came from God. 他不是我们每不是一些这个宗教的天才坐在一个高山或者是坐在一棵树之下而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的，明白吗？所以特殊的启示是经过神向人经过异象异梦面对面，最后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些的话呢，在旧约都要把它写成书，所以有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还有诗篇，旧约的书本。然后路加本身他也见证了提阿菲罗，我把我所知道我所听到神向我启示的把它写下来成为一本书。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特殊的启示是经过圣经而已。所以当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说以这个上帝的话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信念这个理念，我们不接受人的话，我们是接受神的话。当然人是要解神的话，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好，还现在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吗？对这个观念有没有困难？ Special Revelation. OK, 我们来到 C 正典的经文。OK, 刚才我就回到那个 威斯敏斯德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那么我们再重复刚才我们看的一般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这里说本性之光与创造护理之功虽彰显神的善良智慧和全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助于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赐予人。所以神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并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以后为了更加保守并传扬真理的缘故，而且为了更建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并撒旦与世界的恶意起见，注将全部启示比之遗书。于是神先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意志的方法已经停止了，故圣经成为我们最必要的。现在比较明白这句话了，刚才第一次读的时候不太明白。好，也就是说这句话也是有一个理念，就是那个启示已经停止了。在什么时候停止了？神自我的启示，耶稣基督。如果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最后神向我们的特殊启示是耶稣基督本身他的话语。 OK， 好，我们现在看经典或者是正典。什么是正典？那正典这个 word canon 呢，它的意思就是准确啦，就是准准确确确确实实的，就是叫做一个正典。那么威斯敏斯德的告白这边有列出这个圣经的正典的 canon of scripture。 那么这里讲什么呢？ What is the canon of scripture？ 我们请信前来跟我们读威斯敏斯德第一章第二节。
在圣经或比之于书的神言的名义下，包括旧新约全书及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书名于此为列重列。这些书都是由于神的默示，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旧约
创出立民生、约书亚、士师、路德、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历代上下、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歌、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亚、约珥书、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弥迦、纳洪、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马拿基。新约泰可路汉使罗马临前后加拉太、以弗所、非格罗西、帖撒罗尼迦上下、提摩太上下、提多、菲利门、西雅各、彼得上下、约翰一二三、犹大、启示录。
谢谢。66本书 All given by inspiration of God to be the rule of faith and life。 这句话就是很重要。 OK， 就是这些书都是出于神的默示，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这个是那个告白信条。我们只是公认这66本书。那么这个66本书就称呼为正典经文 The Canon of Scripture。 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上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决定哪一个是正典，哪一个非正典，正典是怎么样选出来，那么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形成的、哦、那么这里就是一些的这个问题啊。新旧约的66本书形成了我们的正典经文 The 66 books。 就是叫做威斯敏斯特的第一章第二节。Divided into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make up the canon of scripture, 就是 the rule, 就是它的准则。好像说如果是我们做建筑的话，你要有一个准则，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建筑齁，不是左歪就是就不准了，所以是个准则来的，canon 这个字的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何有这66本书为正典？ How did we land up with 66 books？答，他们是神所默示的经文。 OK, 这个是我们在第二课会再详细的看。 They were given by inspiration, we will look at it in lesson 2. 有一些的东西要澄清的。第一，就是当耶稣的时代，当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在门徒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那个时候旧约希伯来的圣经已经是存在的，他的正典已经存在的。 The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 was already existing at the time of Jesus when he came. 所以从耶稣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对旧约的经典他不疑问的，他接受。旧约有几本书？39本书。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不疑问旧约的经典。所以从耶稣自己的这个见证的话，这个旧约的39本书已经是无可否认的。 OK, 问这个问题，你认为早期教会如何查验那一本书能纳入为正典？回答，书本是使徒的著作，第一个条件，或者是使徒所授权的作者。 OK, 第二就是是否自称是被启示的，他的那本书的或者他的作者。第三，与其他经书的一致性。第四，圣灵在教会里的使用，就是成圣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是要用四个测验啊来决定一本书是否是正典的话，这里有四个这个答案。第一个测验就是是不是使徒所著的一本书。使徒当然他有他的定律，所以今天有任何的牧师传道自称是使徒的话，我们不接受，因为使徒的定律是已经是很清楚的。使徒的定律是什么？就是耶稣所召的，第一 called by Jesus,亲眼看过耶稣的，亲眼和他一起的这个工作，还有第三，见过他复活的，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只有这三个条件，你有两个条件也不可以，你要有三个条件，耶稣召你。所以我们说那个十二个门徒是耶稣召他们，召他们，召他们。看到马太的时候，在税吏的座上，马太你来跟从我，他就来了。他就跟彼得说，他在打鱼的人，彼得你来跟从我，他就来了。十二个门徒， OK, 当然有一个其中是犹大，他死了。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犹大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没有，他已经死了， OK。 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十一个加上马提亚是代替犹大的，他们都有看过，是耶稣所召的，是这个看过耶稣的也是看到他复活的。所以你就问我，保罗呢？保罗有没有上耶稣有没有召保罗啊？有啊，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啊，他倒下来的时候一个光说，扫罗扫罗，你为何什么要逼迫我？也扫罗就问他，你是谁？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啊。所以他就告诉扫罗，我有特别的东西交付给你。然后他有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耶稣了，也听到他的 OK。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定律来讲的话，凡是这个经典是使徒所著作的，或者是使徒本身所授权的， OK, 哪一个人是被使徒授权的而写了那一本书的？谁啊？马可，对了，马可是谁的徒弟来的？不是，他们是表兄表弟， 是谁的使徒？谁的徒弟啦？马可，马可是那个年轻人哦，他是谁的徒弟来的？彼得的徒弟来的哦。还有谁？授权的啊？其实是约翰，约翰是使徒来的。还有哪一本书哈、啊？新约里面不是一个使徒所著的？犹大是谁？嗯？耶稣的弟兄 ，OK。还有吗？提摩太，提摩太是谁的徒弟？保罗的。所以，凡是使徒所授权的写的，可以接受为经典。所以在历史上面呢，早期教会有一两本书比较困难呢、啊，要纳入成经典的哪一本书比较困难的？27本书的那个新约里面哪一本书比较困难，很难纳入在经典？在那个时候，如果是你凭着这个测验的话，你们知道是哪一本书比较困难吗？希伯来书。我们现在不知道谁写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明不确，有些人说是保罗，可是你读希伯来书的不像保罗的笔文，保罗写东西不像希伯来这个作者所写的。有些人说希伯来是亚波罗所写的，也没有证据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哦、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回答的。可是在正典呢、啊，就得27个本书的这个新约的正典已经是决定了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是要好第三和第四的那个测验哈、啊、就改天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哈、哦、与其他经书有异质性的。如果是你们有机会从查考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难避免的，就是诶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一连串的。我今天讲到保罗有教柄无教柄，跑到出埃及记已经是讲了。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最后面对面的启示，你跑回去摩西也是那句话，面对面的启示。所以这个是第三，它是一致性，所有的书都一致性。第四就是在历史上面，所以教会历史很重要。教会历史上面圣灵有印证这个经典，圣灵会印证这个正典。 OK， 好，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个题目，就是维京告白 1.3。 今天我们就看到 1.3 为止。
告白 1.3， 等一下要拿掉眼镜。一般称为伪经 Apocrypha 对吗的名称的名卷，既非出于神的默感，所以不属圣经正典。因此伪经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只能当作其他属人的著作看待或使用之。
谢谢。The books commonly called Apocrypha, not being of divine inspiration, are no part of the canon of scripture and therefore are of no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of God, nor to be any otherwise approved or made use of other than other human writings. 诶，这个重要吗？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何谓维经。维经是一些的书本啊，一些的书本，它的著作的时期是在主前一到二世纪，就是一到两百年之前，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所写的一些的书，它是一些比较迟的书本。可是从那个旧约希伯来经文里面，它没有曾经被纳入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The Jews never accepted these books, known as the Apocrypha. OK?第二就是，等一下我再加以解释哈。那么，为什么我这个信条要这样写呢？因为你们要明白，在那个时候，这个威斯敏斯德的告白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这个问题产生出来。 罗马天主教和我们的新教。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圣经啊，罗马天主教十七世纪开始就有，他们圣经有一个部，有一有几本书，我们的新教的或者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些书呢，是什么书来呢？我这边把它列下来，英文的哈。如果是你去天主教的书局的话啊，你去买天主教的圣经和我们新教的圣经不同的哈。你不相信你去看，他有这加了这几本书，马加比的上下，这个是 Sirach and the Wisdom of Solomon, Baruch, Tobit, Judith and Additions, 他有一些的经文加在但以理和以斯帖里面，这些叫做伪经来的。如果是你去看罗马天主教的圣经的话，你们就会看到他列在里面，他有他的经文，而这些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伪经，连罗马天主教也是把用这个字 Apocrypha。 可是我们在这个威斯敏斯德他们改革宗教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这几本书，拒绝了。为什么他们拒绝了？好，上面的那个理由就是，第一就是当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没有这些书本的，他不认为是正典来的。希伯来的圣经旧约了39本的，他没有接受。第二呢，耶稣与使徒也弃绝了伪经，耶稣和使徒没有曾经从这些的书本呢，这些伪经有这个有提过他的。好像说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有时候有提到旧约的经文，你耶稣他在教导的时候，他也提到旧约的经文，可是耶稣和这个使徒没有曾经提到任何的伪经的。所以从耶稣和使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弃绝了这个伪经， right? 然后犹太人一直都认为马拉基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在这个旧约和新约的400年里面，上帝的启示停止，也就是说是安静，没有听到神的话。马拉基是最后的一个先知，犹太人一直都是这样坚持。所以呢，犹太人的经文里面呢，是从未他们是从未认定为经的权威的。希伯来圣经没有这些书本，他不认得这一次是正典来的。然后如果是你有机会去读这几本书的时候，刚才我讲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测验呢，就是正典的测验，就是它的那个里面所讲的有一种一致性的哈。可是在这些伪经里面呢，有一些它的那些有一些是历史的描述，所以这马加比一上下的那个书哈，其实是马加比他那个时候和这个帝国作战的时候，上次如果是你们有上我的这个这个认识圣经的八堂课，你们就会知道谁是马加比了。无论如何是一个，其中是有讲到一些历史的事件，一些是道德的思想，一些是传说，有一些根本就是错误啊。比方说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 Tobit 呢，他这边是使用魔术的命令，有叫人用魔术的命令。然后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用救济金来赎罪。诶，这个我一读到的时候，诶，很对呀，罗马天主教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你知道罗马天主教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啊？耶稣可以赎罪，金钱也可以赎罪。所以他在有一个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落到一个程度哈，从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给一点钱你就可以赎罪了。圣经没有这样讲，耶稣唯一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有教导这个。那么有在马加比那边为死人的人之罪奉献金钱，又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有这样的东西。比方说他们有一个炼狱的哈，就是你死了之后，你没有马上到天堂，也没有马上到地狱去，你到一个 purgatory 炼狱去。那如果是你还活着的亲人呢，他跟你点一个蜡烛，点二蜡烛，三个蜡烛，十个蜡烛，100个蜡烛的话，你就慢慢的能够从炼狱那边释放出来。 或者是你的那个亲人呢、啊，他愿意跟你奉献一点钱，跟你奉献一点钱，奉献到足够的时候，你的那个灵魂呢，可以从炼狱马上到天堂去。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来的，从哪里来？北京那边来。OK， 所以我们不接受。那么我们就在第二课的时候会看到，这些经文不是他们是经不起这个末世的考究。可是罗马天主教在他的那个特伦托会议里哈，在1546年就把这些维京纳入在他的政典里面。OK， 所以这个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已经是有道教会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在 general paper discussion 的时候，我的老师说，我们就提到圣经了，说他就跟我讲，你讲什么圣经？你提的圣经是哪一本圣经？我就莫名其妙，圣经不是只有一本吗？那他就告诉我，天主教的圣经和你的这个其他的圣经不同的哦，因为它有多了一些书本出来。OK， 所以维京，好，最后做一个结论总结哈。第一，神自我的启示是借助所创造之物给我们一般的启示，是借助他的话语给我们更特殊的认识他。第二，若无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旨意，也不会知道救恩的道路。第三，他的话语还有其他的功能。第四，是66本书所组成，是经过末世所赐称为正典经文。第五，虽然罗马天主教接纳他，正典经文不包括维京。第六，正典经文不是教会所创，而是教会借助圣灵所认。 OK， 这些是一些总结，你们回去去看一下。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耶稣的年代，因为你知道耶稣是非常不圣经，对吧？在耶稣的年代哦，他们就有旧约了，不过是不是就那39本呢？就不是公认39本了，还是他们根本没有捆包，就是谁读哪一本就能够，我是说松散的呢，还是他们已经捆包了39本，就是认定只有这39本是他们可以 accept 吗？
好，问题就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他拿起一本的圣经，叫做以赛亚书，他就在那边读了，说这个今天就在你们面前应验了。所以宝先的问题是在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本就是希伯来圣经已经这个正典已经组成了，那个答案是的，已经组成了，甚至也翻译成希腊文，因为这39本的正典哈，原文是希伯来文，可是在耶稣时代，认识会读希伯来话的人和文，只是属于那些经学家，有在这个犹太人的学校学过这个语文的，所以很多的人都是以希腊为主。那个时候是希腊，现在是英文啊，你的上网什么都是英文啊，你的到政府那边都是，可是那个时代希腊文。所以这个希腊文其实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就从希伯来话翻成了希腊文的圣经，叫做 The Septuagint， 那个时候就已经讲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已经存在了，是叫做 The Septuagint LXX， OK， 所以它这个是已经存在了，正典已经是存在了。所以当耶稣提到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其实是提到这个正典 The Septuagint 啊，如果是你们有这个意思要去看的话。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现在的天主教也信奉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这个，只加上那个维京是吧？
这个天主教不接受威斯敏斯特的告白，因为这个是一个新教，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抗罗的一个文件。所以我抗你，你不应抗罗，抗罗宗呢？抗罗宗，这个是另外一个字了。Protestant， 你 protest 什么？你 protest 什么？你抗什么？抗罗嘛 ？Protest against the Roman Catholics。 所以他不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卫斯敏斯德的这个告白，因为这个是一个纯粹完全是一个新教的一个告白来的。罗马天主教会否定这个。他们接受伪经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呢，可是他这如果是回到历史的话，他们就是接受这些，这个是他们天主教的教导。好像说你问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个炼狱的，其实圣经都没有讲到炼狱的东西嘛，那为什么他会接受？从伪经那边来的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正典呢，我们的66本是没有提到炼狱的，可是就是在这些伪经里面有提到，所以他们就大胆的很夸张的告诉你，你来奉献多一点钱呢，你的亲人就从那个炼狱慢慢的从炼狱释放出来了。可以啊，所以罗马天主教点蜡烛很普遍啊，你到他的教堂的时候哪里都是点蜡烛的，你买一根蜡烛去点的时候，你是为了你在炼狱里面的一个亲人来点的那个蜡烛。赤经是什么？什么是赤经啊？我不知道赤经，你所提的赤经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就。当然新月啊，新月的27本正典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那种书本啊，都这些都不被称为是正典啊，所以正典这个观念很重要。正典 ,the canon of scripture。还有一些其次的经文，好像这个犹大的福音书也有的，巴拿巴的福音书也有的，这些都不接受，不是正典来的。
那个是我懂一点点的，那个是 Synoptic Bible， 是属于饶命机构的那个那种。
这些是属于一些诺瑟尔派的那个思想所写出来的一些书本来的啊 ，Gnostic Gospels 啊，或者 Gnostic Writings 啊。不是一个正典的，所以我们上这个课就是要跟大家讲，正典就是正典。为什么是正典？为什么不是正？为什么不能够纳入在正典？为什么这个书不合格？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我们要结束了哈，可以结束吗？回答可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更加的认识你。恳求天父，你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语反复思想，能够更加的爱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下次如果我们